一起低头祷告。荣耀全能的主，感谢赞美你，你十字架的爱拯救我们，吸引我们。主啊，谢谢你的爱领到我们每个人身上，只求主你的宝座设立在我们中间，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主啊，你的话语领到孩子，让孩子把你自己的话语能讲清楚。主耶稣，求你自己在我们每个人心中工作，求主你来掌管孩子心思意念、舌头，都求主你来掌管。以下的时间完完全全交托在耶稣基督你自己的手中，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约翰福音十一章三十八节到四十四节这段经文。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三十八节到四十四节，我们还是用起因的方法来读，先弟兄们来读，再姊妹来读。我们先三十八节，弟兄们开始。耶稣又心里悲叹，来到坟墓前，那坟墓是个洞，有一块石头挡着。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
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往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
我也知道你常听我。
当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感谢主。上个礼拜在没有在我们中间的，请你举个手看，上个礼拜天没有在我们中间的，哦，不多，只有几个人。那我们还记得上个礼拜范学德向我们讲什么主题吗？啊，千载难逢，是千载难逢。那么感谢主，盼望弟兄姊妹，我们去常常听听，那我们这个教会网站上有，听一听千载难逢。那我们今天小弟兄呢，是讲的主题是牧师良机与主同工。牧师良机，因为千载难逢，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失去了这个机会与主同工。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呢，耶稣又心里悲叹，来到坟墓前，那坟墓是个洞，有块石头挡着。这段圣经大家都知道很清楚，这约翰福音十一章讲了什么呢？拉撒路死了，埋葬在坟墓里面已经四天了。当耶稣来到坟墓面前的时候，拉撒路的姐姐马大说，主啊，他已经四天了，必是臭了。在这一个光景里面，在这一件事情里面，耶稣说，四十节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了。这个时候耶稣不是独自一人，耶稣是带着他的众门徒。耶稣助攻也不是他独自一人，乃是要众人一同参与。那在那一刻，激动人心的一刻，你我不在场。那一天如果你我在场的话，今天我不要讲，让你来讲了。你肯定这一辈子遇见谁你都会说， 还油气在口，还眼睛还能睁着的，你不管遇见谁，你都会说那一天啊，那一天，那一天已经过去了，门徒在，那今天我们活着，千载难逢，目失良机。那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兄弟拉撒路死了，兄弟拉撒路死了以后，这个家庭带来了什么样的光景呢？我们在座的很多很多都经历到我们的家人离开世界，我们的亲人离开世界，那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情？那是什么那样的一种感受？我相信大家都深有体会。那么看到这个兄弟拉撒路死了，两姐妹在那里很伤心，很伤心。圣经告诉我们说，第十一章的33节这样说，有很多从耶路撒冷来的犹太人到他那家里安慰他，也与他两姐妹同哭，在那里哭。唯一的一个兄弟拉撒路死了，但是整本圣经我们没有看到马大、玛利亚、拉撒路他的父母，圣经没有记载，不知道他父母在哪里。那这样我们推测，也许他的父母已经不在世界了，如果在的话，这里从整个都没有记载。那么这样看来的话，他父母已经不在了，唯一那个兄弟现在已经面临了死亡，何等大的痛苦临到了这个家庭。有很多人从耶路撒冷到了伯大尼来安慰他们的两姐妹，也与他们同哭。那我们特别看到一件事情，在这里记载了一句话，耶稣哭了，耶稣也哭了，所以耶稣心里悲叹。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今天住在这里已经知道拉撒路接下来耶稣要叫他从死里复活，谢谢主。那在这样的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里面，我们千万不要失去与主同工的机会。那天主吩咐他的门徒说，我们去看看我们的好朋友拉撒路，我们去叫醒他。然后耶稣到了那里，你们去把石头挪开。所以这些不是主不能做，乃是主给门徒的一起参与工作的机会。今天照样，我们的主是全能的主，不是他不能做，他完完全全不要我们一个人任何人参与，他所有的事情都能搞定。不是主不能要我们来帮忙他，乃是给我们这个美好的机会参与这个伟大的事工。那么我们今天看看下面，根据这段经文呢，人间苦难，病了，死了。你看在十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说，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他姐姐麻大的村庄。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膏主沐主，又用土法擦他脚的。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他姐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14节，耶稣清清楚楚的告诉门徒说，拉撒路死了，你所爱的人病了，死了。各位，我们所爱的人病了，死了，心里有什么感受呢？小弟兄最深的体会就是，当我还只有19岁的时候，我妈妈突然离开这个世界，在我想不到的时候突然离开这个世界。那一段的时间我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无法接受。我说我妈妈信耶稣，我妈妈相信耶稣是全能的耶稣，我妈妈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因为我家里其他的，我叔叔伯伯，我的舅舅，我外婆家都还没信耶稣，我们家也都，我爸爸整个兄弟都还没信耶稣，他们就要把我妈妈呢去搞迷信， 去拜鬼，我妈妈死都不肯，我死死在耶稣的手中，我不会去搞那些迷信的名堂。我说我妈妈是这样一个死也去靠耶稣的人，怎么就这样突然死了呢？但是我就想起圣经这段话，耶稣叫拉撒路从坟墓里面死了四天了，叫他从死里复活。那几天我只想守在妈妈的墓门口，如果耶稣叫我妈妈从坟墓里复活起来了，他那个石头搬不开，我去帮忙。我如果里面听到我妈妈的声音，我赶紧把坟墓的石头打开，甚至我有这个想法，我把坟墓打开，我在那里祷告主，求主让他复活。那两年时间里面，我几乎时常梦到我妈妈，我跟我妈妈在一起。那两年的时间里面，我没有办法接受我妈妈已经离开这个世界，我总是想我妈妈会复活的。耶稣叫拉撒路四天从死里复活，耶稣可能叫我妈妈一年两年叫她从死里复活，坟墓里面出来，那种心理的真的没办法接受，我妈妈这么年轻这么爱主，她就离开这个世界了。现在我知道，现在我知道，感谢主。所以在我中间，在我们中间，我们也有很多很多人经历到这样的亲人病了。我们看到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姊妹，我们的家人病了，一下子就要回国，回来了一下子又要回国，这里有工作，这里有家有孩子，没办法。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特别是神类的痛苦在哪里呢？年轻力壮的离开了，特别是有很多出国留学，家庭的栋梁，国家的栋梁，突然来到异国他乡，离开了世界，父母真是没办法接受。有些家庭这样的父母一下子就崩了，一下子就没办法接受，整个人就崩溃了，家庭落入这样的一种苦难之中。我们看到人间这么多的苦难，那是无法测透的，没有办法可以预测得到。圣经告诉我们说，传道书第八章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他不知道将来的事，因为将来如何谁能告诉他呢？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将来如何谁能告诉我们呢？如果知道那个孩子到异国他乡留学，突然会离开世界的，父母会让他来吗？父母会让他走吗？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前面会等待我们的是极大的危机，那我们会去吗？你看各种灾难，交通事故、空难、地震，这个极端的气候和战争，所有这些事情发生，我们真的是无法预测。我们现在住在这里，明天如何我们不知道，如果知道的话，我们不会出门，我们不会出去。我们也看到有很多人一家人庆祝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全家人带着亲戚一起去坐游船或者是出去旅游，突然那个船翻了，所有的人都遇到了生命的危险。我们不知道，如果知道的话不会去做这样的事情，那么我们也无法避免。传道书八章第八节圣经，我们一起来读，无人有权力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也无人有权力掌管死期，这场征战无人能免，谁能免去呢？有权有钱有知识有健康的身体，天天搞健身，没有办法，天天研究怎么样使身体更健康活得更久，没有办法免去，谁也没办法。咱们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伟大的王，秦始皇，他想去找长生不老药，找到了吗？找不到，没有。 谁都没有办法避免我们的病，我们的死。我们时常也去医院体检，上个月体检还蛮好的，突然感觉不舒服，一下子说晚期癌症。对，我们没办法预测。所以看到人间这一系列的苦难，那谁是病人和死人呢？我们坐在这里说我还蛮健康，我还没死，那到底谁是病人和死人呢？在马太福音15:30这段圣经我们来读，有许多人到他那里，带着瘸子、瞎子、哑巴，有残疾的和好些别的病人，都放在他脚前，他就治好了他们。你看这里呢，瘸子、瞎子、哑巴、残疾，有好些病人都带到耶稣面前，意思说不管他犯什么病，不管他身体状况如何，只要来到主面前求告主，主都医治了他。那下一节31圣经告诉我们说，是瘸子行走，也瞎子看见，哑巴开口说话，残疾的都恢复健康得医治了。到耶稣面前没有一个病能难倒耶稣的。那我们看谁是病人呢？我今天是病人吗？我今天是病人吗？我是瘸子吗？我们看到圣经有个瘸子，四个人抬过来，抬到耶稣面前求主医治。那是否我今天到教堂里聚会还需要人抬吗？有人硬拖硬抬，走吧走吧走吧，三番五次的请推抬，几个人抬去拉，车开到家门口，来吧来吧，过去是用抬，现在用车了，才能勉勉强强的挨着几个人的面子才到这里的。是否有些人已经听了主的道，已经每个礼拜天都来了，但是还是不认识耶稣是我生命的救主？耶稣说他听是听见，看是看见，却不明白。这样的人呢，还是瞎子，还是不认识耶稣基督是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是否我们耳朵发聋了呢？天天在这里说，耶稣说要我们传福音，往普天下去传福音，我给你们的命令就是要传福音，成了哑巴，成为了聋子，好像没听见。这都不是对我说的，这是 对他说的。他应该范学德应该好好传福音，我不必了。是不是我们没办法开口向别人传福音，没办法开口向我们的周围的人，向我们的家人，向我们的亲戚，向我们的朋友传福音？是否也成为聋子、瞎子，还有各种各样的残疾，身体的病、灵里的病？各位，如果这样求主医治，那我们看到今天我上一次我们布道会，我呢邀请了我所认识的那些还没有来到耶稣面前的，有些人一问，哦，我知道十几年前缪克家我时常去，甚至说哎呀太客气了，搞得我后来都不好意思去了。他说耶稣我知道，还在我们教会认识好多人呢。我说那好啊，你赶紧来嘛，你怎么现在都不来了呢？不管他软弱了的，还是没信耶稣的，还没有接触耶稣的，我都发信息告诉他们，甚至说你一定要来啊，你一定要来啊。但是呢他还是没来。那来到我那边的新来的一些同学住在我们那个家里面，我说礼拜六啊，我们教会大餐啊，你没有吃过的东南西北大餐啊，大菜啊，欢迎新同学来啊。他们一个说我到多伦多去玩去啦，逛街去啦，一个忙去啦。 所以这个呢，我就想起耶稣所讲的，天国的宴席都摆好了，我们打发神打发仆人去请客人来吃饭，我们到街上去请的时候，哎，来来来来，到我们家去赴我王的宴。哦，我现在忙得很啊，刚刚买了房子要装修，哦，我想去买一件衣服逛街，哦，我刚娶了老婆，我刚刚要带着孩子出去到哪里旅游，都不来都拒绝了。然后王说，去吧，去外面把那些瘸子那些瞎子那些呆子通通请过来。各位，那些人我们这样的请他，他为什么不来知道吗？瞎眼、瘸腿、残疾、有病，没办法来。那些都是病人。那我们看到耶稣所讲的愿福音八章二十三节，我们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从下头来的，我是从上头来的，你们是属这世界的，我不是属这世界，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感谢主，耶稣说，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在犯罪故在犯在犯罪在故犯罪恶之中死亡。我们看到今天这世代的人是否醉生梦死在这个时代里面，耶稣说必要死在罪中。虽然从外面看起来还是活得蛮好的，甚至有人说，哎呀，你要我去信耶稣，我看你这个样子，我比你生活好得多呢，我房子比你大，钱比你多，日子过得比你好，身体比你健康，家庭比你好，什么都比你好。在外面看起来确实他比我们好，某一些人啊，不是全部。那耶稣说他是死人一个，他已经必要死在罪中。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亲自心里悲叹，非常的悲叹，看到这个光景，人间的苦难，人类在这样的一个苦难之中挣扎，在死亡的线上挣扎，在病痛里面挣扎，还不愿意来到主面前。甚至有些人晚期的癌症，医生说你没有活多久了，我们要让你赶紧来信主吧，他还是拒绝，还是不来。各位，耶稣看到这光景心里悲叹，耶稣哭了。感谢主，我们今天有福，蒙了主极大的恩典和怜悯。我们看到向主呼求，他的两个姐妹姐姐，他姐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他看到自己的兄弟病了，看到这个光景，就马上打发人去向主呼求。他不向人求，向主求。那我们今天遇到这些光景，到底是向人求还是向主求呢？当我身体病的时候，当我家里身体人是家里的人身体有病的时候，我们先向主求还是向人求呢？这个第一反应，就我们就会看出我们里面内心深处，倒是先有主还是先有人，主重要还是人重要？如果我们先祷告主，然后再把他带到医院里面去看医生，这是对的。感谢主，不是说求告主了就不要去看医生了。医生也是耶稣基督给他的聪明智慧。圣经耶稣说，有病的人需要医生，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不是说我们信耶稣只要祷告不要医生的，耶稣从来没这样说过。那我们看到他的两个姐姐，看到他心爱的弟弟病了，赶紧就打发人去求告耶稣。各位， 我们看到我们的家里人病得这个样子，我讲的是邻里的病，没有办法来到耶稣面前。今天早上我们三番五次的请我们的家人来，他就是不来，在这床上翻来覆去的翻来覆去的，就是起不来，就是不来。这类的人病了，病卧在床，需要我们求告主。我们说耶稣是我们唯一的救主啊，他说就不是，我靠自己看不见耶稣是唯一的救主，瞎子。所以我们的家人还没有真正来到耶稣基督面前，还没有真正接受耶稣基督的，都是病人，都是死人一个。我们要向主呼求，我们要迫切的向主呼求，主是听祷告的主。他的姐姐打发人去求告主的时候，主有没有听他的祷告？主听了他的祷告，主是听祷告的主。我们不要灰心，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你们要恳切的祷告，你们要不住的祷告，你们要迫切的祷告，你们要不停的祷告。感谢主，不要失去这个信心，求告主，主是听祷告的，为我们的家人祷告，为我们的同胞祷告，为我们的亲人祷告。我们的家人病了，快要死了，是急奔地狱阴间的道路，那是何等的可怕。我们看到拉撒路死了，拉撒路死了以后，他姐姐们在哭啊。那个从耶路撒冷来的犹太人看到他这个家庭这么可怜，也在哭啊。这么多人都为这个死去的拉撒路而心里悲痛啊。在这种绝望之中，耶稣基督的到来。所以我过去我妈妈死去了，我心里想不通，如果有一位全能的主，我妈妈怎么会死呢？我妈妈死了，耶稣真的存在吗？耶稣真的是全能的主吗？我打了个很大的问号。现在我明白，耶稣是全能的主。我妈妈虽然死了，肉体离开这个世界，她的灵魂耶稣基督已经接到她为我妈妈预备的永恒的国度，荣美的天家，那是我想要去的地方，那是好的无比的地方，将来我要去与我妈妈永远相见，永远相聚在一起的地方。我们不是没有盼望的人。各位，现在我们的家人病了死了还是小事，还是病一场，死了没有人可以永远居住在这个世界，总会离开的，只是将来是否到荣美的天家，永恒的国度，荣耀的国度里面与我们的主将来与我们永远在一起呢？这个是最重最重要的事情。如果没有认识到基督，那将来等待着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同胞，是永远烧着的硫磺火，那一个痛苦那是永远的，那不是现在这样亲人离开给我们带来的里面的伤痛，那是永永远远的伤痛。我们愿意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朋好友，我们的亲人进入永恒的那一个痛苦的地狱里面去吗？所以我们要向主呼求。上一次神的仆人也讲到，如果我不传福音，主啊求你接我走，他也带领我们一起祷告。神的仆人是这样的，从神而来的感动，求主也今天感动我们，主给我们机会。主耶稣是听祷告的主，他所爱的朋友拉撒路病了，他每次到伯大尼去都住在这个家庭，他两个姐姐打发人去求告耶稣的时候，你的朋友病了，耶稣的反应怎么样？如果今天是我们中间你所爱的朋友病了，你所爱的人病了，立刻放下， 可能有人这个时候就马上离开这个会场，接到这个电话，接到这个信息，马上离这个会场走，赶紧，管他超速不超速，赶快，我所爱的人病了。耶稣怎么样呢？我们读一下这段经文，第四节到第七节，还有十七节，一起读。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病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属居之地仍住了两天，然后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吧。十七节，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他打发人去求耶稣，耶稣的反应说，这并不至于死，乃是为荣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的荣耀。耶稣在那里仍住了两天，不但没有立刻就起身就走，甚至还在那里特地督待了两天。按人来看啊，主啊，你怎么反应这么慢咯？主啊，你怎么搞的嘛？所以我们今天的呼求也是一样，主啊，我已经祷告五年了，我已祷告十年了，甚至有些长辈说，我为我的家人祷告三十年了，主啊，你听到了，似乎感觉到主好像耳朵发聋了，听不到了。主耶稣知道很清楚，各位，时间还没有到，都有时间的。然后时间到了，耶稣说，走吧，我们去叫醒我们的朋友拉撒路。耶稣的门徒以为耶稣，哎呀，拉撒路死了你还不知道，还说，主啊，他如果是睡了就好了。不是啊，他是死了，耶稣才明明的告诉他们，我们的朋友拉撒路死了。到了那里，耶稣知道拉撒路死了，已经在坟墓里面四天了。为什么耶稣不马上立刻起身就去？所以这是主给我们的机会，主给我们预留机会，主让我们一同参与。主耶稣带着他的这么多众门徒一同看到上帝的荣耀和大能，一同看到耶稣基督是生命的主。当耶稣来到伯大尼，马大见到耶稣的时候，耶稣啊，你怎么这个时候才来啊？你若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必不死啊。耶稣告诉马大怎么说，耶稣说，生命在我，复活也在我，信我的人必定复活。感谢主，看到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生命的主，叫一个已经死了埋葬在坟墓里面臭了的人，耶稣一句话叫他从死里复活了。见证耶稣基督是神所差来的人类的救主，感谢主。所以我们看到主给我们机会，仍住了两天，没有立刻请圣，然也主耶稣不要去，根本去都不要去。那两个人，那几个人，我不知道几个人，就打发人来求告耶稣，主啊，你所爱的人拉撒路病了，你所爱的两个姐妹他们打发我来求你呢。耶稣说，回去吧，平安了。能不能平安啊？马上平安了吧？不是那个大臣的儿子不是病了吗？那个去求耶稣吗？耶稣说，回去吧，儿子好了。好了，耶稣不要去啊，去都不要去，可以一句话嘛，哦，我所爱的朋友病了，这还得了，要活起来，平安就好了。耶稣为什么让他死掉，还埋葬在坟墓里面四天了，还故意多住了两天不去？感谢主，就是给我们机会。所以我们今天千载难逢，千万不要失去这样良好的机会，机会难得啊，与主同工。那我们看到主耶稣在彼得后书三章第九节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行至的都要被烈火消化， 地和其上的物都要消尽。有人以为耶稣单言了，不是，主乃是宽容，等待，等候我们悔改来到主面前。那我们看到主的恩典，今天福音的接力棒已经递给我们，耶稣基督把这个福音的接力棒递在我们的手中了。在使徒行传一章第八节，圣经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这能力，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是福音传播的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策划的路线。门徒从耶路撒冷开始，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耶稣基督的见证。做主的见证就是传扬主的福音。耶稣说，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四节，也是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传遍天下，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对所有的人都做见证。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福音从耶路撒冷开始，犹太传递。那门徒呢，使徒时代这个福音呢，他们基本上是在这个我们看到的欧洲这一片的版图上传福音，和亚洲欧洲这片版图上。那后来的福音呢，公主呢领到了欧洲。欧洲你看有这么多的教堂盖起来，我们现在到欧洲看的话，很多很多的教堂都在这个期间被盖起来的。这些都是欧洲现在的光景如何呢？上次神的仆人跟我们讲过了，欧洲现在啊，这些教堂都成为旅游观光的地方。我2006年到了欧洲，去了几个国家啊，我看到那边教堂盖的那样的壮观，那样都是真的是最美最美的建筑，就是从里到外就是教堂了。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候欧洲教会的复兴，那么伟大壮观的教堂里面的那些装修都是最好最好的。如果教会不复兴，如果弟兄姊妹不爱主，怎么会把教堂盖得那么好呢？如果教会不复兴，这么大的教堂盖起来干什么呢？那个时候他们盖起了教堂，目的就是为了给大家今天的人去旅游观光的吗？不是，是为了弟兄姊妹敬拜神。在我们这边也有，在我们这边也有很多教堂，在我们现在这个居住的地方也有很多教堂，我到处出去看到是教堂，心里充满了喜乐。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啊，这里真好，没有看到一个庙宇。中国是到处看到庙宇，没有一个山头上没有庙宇。中国没有一个旅游的地方没有庙宇，看不见教堂，是不是？我说这里真好啊，没有看到庙宇，到处走出的地方都是教堂。现在我心里难受，有看时常看到有很多教堂要卖掉了。走到欧洲的时候，我心里非常的难受，这么好的教堂现在没有几个人在里面，那么大的教堂，礼拜天特别是礼拜天的，我特地去他们中间看一看到底有多少人在做礼拜。几个年长的头发苍白的老人，二三十个算多的啦，在里面唱诗祷告，不见年轻人。求主开恩，特别是看到这个法国这个圣母院，法国圣母院门口，法国圣母院的正门口有个圆圈圈的一个铜牌，圆圈圈的一个铜牌，那个地方上面有个零，就是说他们所有的公路的计算都从这个地方开始出发计算，这里是零开始。各位，他们以这个为中心点，他们把这个建在市中心，各位，现在成为旅游观光的地方。我们看到欧洲这个的衰落，现在上一次神的仆人也告诉我们，看到福音的 事工东移了，临到亚洲了。我们看到韩国福音的教会的复兴，韩国一个小小的国家，没有多少人口，差派那么多的宣教士。我们出去到东南亚，我们出去到我们到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都有很多韩国的教会。我们从在中国到处碰到韩国的宣教士。中国教会的复兴，二十一世纪信主最多的就是中国人了，每一天有很多很多人信主，确实是这样。在我们近期1980年开始，中国教会的发展，从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说那个教会的财产归于教会，然后呢教会就开始呢可以聚会了。原来没有，原来通通被没收了，被政府占用了。那时候慢慢的兴起，慢慢的兴起，从80年代90年代那一段时间，中国的教会真的，小弟兄也亲自参与了，90年代几乎是每一天去建立一个教会，一传福音这个地方就开始建立一个教会，然后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慢慢信主就读起来了。特别是印象最深的，到了有个地方，那个人家妻子被鬼附着了，被鬼附着了，说哎呀他们信耶稣能赶鬼的，我们就为他祷告，祷告了以后他们家就建立教会，现在还在。所以那个村里就很多人都到他家里聚会了，建立教会。从中国农村的教会，那个时候真的是每一天都有很多的教会建立。后来到了2000年的时候呢，中国的教会有些转型了，从农村的慢慢转向城市了，城市的教会就蓬勃发展起来了。因为农村留下来的只是老的小的，年轻的有知识有文化这个有能力的体健力量都到城市里面去了，那城市里面的教会就发展起来了。所以每个大学都每个城市都有很多的教会，甚至有些地方每一栋楼里面都有个聚会，感谢主。那这个时候呢，在中国呢，传福音是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你不可以这样，像我们上个礼拜一样的公开这样的布道会是不可以开的，它受到了很大的限制，限制你18岁以下不能入教，不能向小孩子传福音，不能跨地区传福音，受到了很多的限制。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特别小孩子感受到最深的一次，我们这个庆祝圣诞节，我们的福音单张是小弟兄姊妹发出去，发出了10万份的福音单张，到火车站，到各个码头，到这个各个市场人多的地方，马路上都去发，发呢，发到公安局手里去了。那个人是管我们那地方公安局的，他拿了一看几点钟啊，在哪里啊，他问得清，我们也不知道他是公安局，就跟他说了几点钟在哪里，请你来啊。好了，他提前来，他带着他的人马来了，提前来。我们是6:30开始的，他5:30就来了，正好我们整个会场通通布置好了。那天那个会场可以容纳1500人左右，我们租了一个学校的大礼堂，通通搞好了。那其他的同工，那些有节目的都去到饭店吃快餐，吃盒饭去了。那我跟一个弟兄留在那里看场，他们带饭给我们吃。正好我留在那里的时候，那个人来了，他说你们干什么呢？他说我们庆贺圣诞啦。好啊，他说你把身份证给我看看，我是公安局的，身份证给我看看。正好我带了身份证在身上，我就身份证拿出去给他一看，吼，就是你啊，我找你好久了，我就是要找你好久了，从早知道你的名字了。问另外一个弟兄的身份证，他说我没带身份证，对不起，我没带身份证。好了，就把我的身份证拿走了，明天你到办公室见我。所以那一天就说你今天晚上赶紧关门， 我说那么多人要来怎么办呢？他帮我们门口放个很大的牌子蹲在那里，圣诞晚会今天晚上取消，很大的牌子放在那里。哇，后来我们那些同工们来了以后大哭啊，主啊怎么这样的。后来我们只能站在门口看啊，我们把所有的设备都撤退，只能站在门口看，那人人山人海涌进来，真的是多得不得了，几千人啊。幸亏那天没搞，人太多了，那个会场容纳不下，他们都拿了，已经拿到福音单张了，太多太多人了，感谢主。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那么有一次我们圣诞节虽然这样逼迫没有停过，专门后来就学校不行了，学校不行就去到宾馆，四星级的宾馆去租大礼堂。有一次给他们知道了，举办到中间一半，突然灯关了，关了没有剩下几盏灯亮在那里，哎，怎么搞的？公安局来通知了，马上停止，立刻撤退。然后第二天又要我们去人到他那里去了。所以在这种光景里面，感谢主，我们所有教会弟兄姊妹没有挺过一年不办这个福音，又借着圣诞节。所以中国教会的发展，那么我们今天我们在海外的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今天这个时候有多少人从离开中国到这里来了，现在从农村后来到城市，我们到城市去接他们了，现在到这里来了，那我们在这里接待他们，迎接他们的到来。感谢主，上个礼拜我们教会办了这个迎新会布道会，这是主的恩典，这个福音的棒已经放在我们手中了，这是伟大的时代。今天我们活在这个时代，那一天耶稣基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那一天我们不在，今天我们在。求主赐给我们从主而来的力量、胆量、智慧，去传扬耶稣基督这个福音的事工。我们看主的美意，华人遍布全球。从圣经看，《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你看，我在想这段经文，为什么耶路撒冷教会大遭逼迫呢？全能的主怎么会让他所爱的教会，他用命赎回来的教会大遭逼迫，斯蒂凡被石头打死呢？如果耶路撒冷的教会不这样大遭逼迫，门徒在一起天天高兴得不得了啊，反物共用，家产房子都卖掉了，反物共用，哎呀，你需要什么就给你什么，你根本什么都不需要住的，你只要在这里祷告，天天在这里祷告，好得不得了，不要工作，不要种地，不要什么都不要，好得不得了，这里有主同在，这里有主的同在，你看这个歌声震动整个耶路撒冷，好得不得了，那世界各地的人都要到耶路撒冷去听福音了，是不是？主的意思不是这样，教会逼迫一来，然后这些人要逃命了啊，赶紧逃吧，耶稣要他们分散到各处去了，到各处去干什么？就传扬福音了，不是大家都要到耶路撒冷去听啊，我们在这里真好啊，我们在这里真好啊。你看登山宝训，彼得看到耶稣变相的时候，彼得怎么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不要下山了，搭三柱棚，是不是？耶稣不是这个意思啊，你们要去，王普天下去。今天我们看到我们的华人占全球所有人口的四分之一，我们华人分遍到世界的各国各地，真的是没有一个地方没有华人，不管走到哪里都有华人，这是神的美意，把我们华人分布到世界各地的时候干什么呢？就是传福音，肩负这个伟大的使命和托付，这是主的美意。今天我们到这里来了，亲爱的各位弟兄姊妹长辈，神差遣我们到这里来的，神就在这个时候这个时间 把我们拆到这里来，有他的美意要在我们身上的成就。所以我们是带着主的使命而去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看到这些事情，现在时间不多了，赶紧助攻吧。耶稣在十一章的第九节和第十节告诉我们说，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回答说，百日不是有十二小时吗？人在百日主路就不知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若在黑暗里走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趁着百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如果我们做过工的人，我们就知道有多少时候我在做工的时候，趁着天还亮的赶紧把这个工做好，赶快做，不要拖拖拉拉了。所以耶稣说，趁着百日赶快做工。那我们这个白天的时间是有限的，各位弟兄姊妹，时间有限，机会难得。所以我们看到福音的事工领到我们中国人的时候，二十一世纪福音的接力棒递给我们中国人的时候，时间是有限的。我们要赶紧抓住这个时间，赶紧起来为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使命而去工作。不要在这里再等，不要在这里再浪费。我们看到一个弟兄和姊妹他们的工作，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是他们传福音的工作。我们看到一场布道会就有93人决志信主。我们上一次请了一个名人来到我们教会，我们请了那么多人，也有十几个人信主，感谢赞美主。但是我们看到这一对夫妇，他们是两夫妻，一场布道会93个人决志，他有卡的，卡发下去，信耶稣的先举手，然后就发卡，举手的人就领卡到前面来领卡，然后填起来，像我们这个教会单子一样。那么就是这个姐妹，她很有特色。我们记得上一次我们的范学德弟兄讲的，我们不能原创，我们要搬砖，他们就专门做这个搬砖的工作，投影拿出去在那里放。他们是露天的，有时候在教堂里面，有时候在某某一个工厂里面，在公司里面，有时候就找到一个好一点的人集中一点的，或者是商场门口什么地方，就是那个塑料的软凳板起来，在那里就开始播放这个别人布道故的，他来播放，那些人就愿意信主，49人悔改决志，这里是四个人决志。他你看白天温度是39度，在这个鞋厂的门口，这一天有50个人他决志，78个人决志。这里有个人你认识吧？啊，那一天他要来到长沙，那个姊妹来告诉我，他说我们有一对夫妇，他们要来到长沙传福音。我听了莫名其妙，我在想，我们在这里啦，他们还要来到我们这里传福音，那我们住着干什么呀？我说没传之前先要跟我们教会几个主要的同工来沟通一下，你传什么的，因为原来我不了解他。他就跟我们一讲，他说我们没有别的，我们只是到那个人多的地方，我们就摆凳子摆下来，就放这个投影给他们看了。哦，我说这样传福音也有人信啊，我们面对面跟他说请他吃饭他都不信的， 我们请了名人来布道，他都没有信了。他不不，我们这个一开，我们一搞，你看，他说就几十人悔改信主了。哎呀，我就很好奇啊，我也跟着去了，我也跟着去。我说你到底有什么样的能力啊？你这两夫妻真的外貌看起来谁都看不上了。我等一下给你看看外貌，对，这样的，这样的外貌的。开着这样的一个破烂的车，今年68岁，丈夫妻子66岁，他阿姨呢读了小学3年级，他丈夫叔叔呢读的初一还没读完。哎，他开着这个破烂的车，你说出去谁能看得上呢？所以我就好奇了，我就跟着他连跟几个晚上。哎呀，感谢主，真是感谢主啊，没有异常，没有人觉知的。他决志卡提了以后，看他地址在哪里，跟哪个教会近，把这个决志卡就递给哪个教会，你们去牧羊去。各位，他们是干什么的？那个阿姨，今天早上我还问了阿姨，阿姨说真是感谢主啊，我连普通话都不会说啊，我说起来怎么他们都听不懂啊，但是有人信主啊。2007年开始到2017年这10年，他最开始的时候，他儿子在国外，有个孙子，孙子才1岁，交给他们带。他们在祷告，他说：“主啊，怎么办呢？我们是在家带孙子呢，还是出去传福音呢？主啊，你给我们的大使命就是传福音啊！我如果不传福音，我在家里带儿子、带这个孙子，我怎么向你交代啊？”这个时候怎么开始的呢？就带着1岁的孙子。上这个车，把板凳啊，把各种各样的那工厂里面别人什么袜子啦、鞋子啦、衣服啦，什么开超市的方便面别人不要的，他偷偷送过来，收过来，然后去送人，送给这些听众，在听的听众，是这样的。所以他们就这样开始，你看看到现在为止，今天他告诉我的，2007年2月开始到2017年9月24号。我们今天24号嘛，他对打纸填了决志卡的大约有2万个人，他有统计每年多少，2万个人。今年从1月开始到现在已经办了92场了，今年决志的已经有3204个人了。他说在这10年之中经历的神无数的恩典。各位，我相信今天在座的每一位能力比他强，比他这两夫妻强，什么都比他们强。但是这个阿姨叔叔告诉我们怎么说呢？弟兄啊，只要你肯，只要你愿意，主就用。不是我们能，我们真是不能。他们出去的10场受到逼迫，有人故意丢鸡蛋丢到他们会场啊，有人故意骂他，有人就是公安局来抓他，他从来没有停止过。有一次被带到公安局去，从来没有停止过。谢谢主。所以弟兄说我们是搬砖的。那么福音的大门已经打开了，现在是网络微信施工。这个阿姨她走在我们的前面，她已经进入了微信传福音了。原来是这样的，在街头的，他现在开始微信了。最近我的爱人他也在微信里面火热的很，他每天拿着手机，我跟我儿子我全家人都有意见，一天到晚拿着2个手机，这个来那个去的。我说你干嘛呀？他说传福音。给我看看，我说怎么传的？他说我这个群里有500人，上次不是问了500人举手，他举手了，我没有。他说500人，哦呀，这个一传你看。我说你怎么传的？你这个500人丢在里面不打还闹针的吗？谁看你的？这谁都不看的。他说不不不，你不知道，我一进去拉一个出来单独跟他讲，不是在里面500人是发下去谁看的。所以我们国家的政府他是想尽办法阻止福音的传播，现在耶稣基督把这个大门已经打开了，我跟你各对各的传福音，你说违什么法吗？什么法都没有违嘛，是不是单独的。所以感谢主， 抓住这个时机。上次我们范学德已经跟我们讲了，我们一定千载难逢，不失良机啊！主耶稣给我们这美好的机会，我们要听主的差遣，把石头挪开。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他现在已经臭了，把石头挪开。各位，耶稣基督要我们去把石头挪开，那么挡在我们墓门口，挡在我们这个面前的这个石头，是各种各样的原因来阻挡我们，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石头挪开，这是主给我们的使命。我不知道我们的那些亲戚朋友，我们的家人有什么样的石头阻挡他们来到主面前，我们要靠着主的力量把这个石头把它挪开，解开，叫他走，在主里得释放，得平安。我们看到这个福音是神的大能，当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的时候，最爱他弟弟的姐姐拉撒路，这个最爱他弟弟的姐姐马大怎么说？我们一起来说，马大怎么说？马大对主耶稣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前面耶稣刚刚对他说过，你信吗？生命在我，复活在我，死了的也叫他复活。各位，我们有多少时候我们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里面自己把自己跟自己说，哎呦，他这个人我看是白传，不要传，他是不会信的，像他这样的人的信的话，那谁都会信了，自己就跟自己怎么样阻隔了，没有这个信心了。上次我们范学德在这里讲的时候，其中有一位反应，他说，他跟我分享说，哎呀，谁看他这些咯，一看到什么耶稣就关了，把他踢出去了。他说，我们才不看他这些呢，谁要看他这些，他讲这些没有用的，他马上说没用的。后来我就告诉他，福音是神的大能，你觉得没有用，今天可能对你没有用，改天有用，改天有用，时候没有到。所以耶稣说，你撒种了只管出去撒，生长的叫他得生命的是在乎神。耶稣叫我们把拉撒路墓门口这石头挪开，我们就去把它挪开，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这个能力是在乎神，我们没有办法，神有能力。各位，我们知道每一个人信耶稣都是耶稣基督他自己的工作，并不是我们的工作。刚才这个阿姨十年功夫有那么多人信主了，他正月初一就开始出门，就到处去这个放投影了。两夫妻什么亲戚朋友到他家来，一律拒绝，我现在忙得很了。他这样到处出逼迫的，他说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归荣耀给神，我们不能做什么，我们只是他手中的工具。各位，我们耶稣告诉我们，只管传，你不要在乎他听不听，不要在乎他有什么反应，不在乎他信不信。如果像他姐姐一样的，马大一样的，这个石头就不要开了吗？主啊，他臭了，还开什么呢？你我那个时候叫你来你不来，现在还在这里说这个话，别了，不阻挡了吗？是不是？所以耶稣说，去把石头挪开，石头挪开就看到了耶稣基督的能力，就看到了神的荣耀，就看到了神的作为。今天我们向我们的家人，向我们的亲戚，向我们的朋友，向我们的邻居传福音的时候，今天可能看不见，将来有一天你会看到。如果你有机会，我们有机会跟前面这对夫妇一同去参与的话，你真的是看到神的大能和荣耀和作为，真的你我们心里也会充满喜乐。主啊，我感谢你，你怎么这样就让这人填卡，把自己的地址、电话号码、姓名通通留下来，愿意绝志了呢？他不是举个手，我分给你东西就算了，一定要填卡的，一定要填的。谢谢主。那我们看到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耶稣说，在约翰福音20:21，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这是主给我们的使命和托付。我们如果忽略了主耶稣给我们的使命和托付，将来有一天见主面的时候，我们怎么交代呢？不管是谁， 年长的年少的都会有一天要见主面的，见主面那天怎么交代呢？我给你的托付和使命你完成了吗？你尽力了吗？求主怜悯，求主施恩，千载难逢，牧师良机，与主同工。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怜悯我们，怜悯我们。主啊，只求你的灵不断地感动我们，引导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与主你自己同工同行，做你要我们做的工作，让我们在白天有限的时间里面做你亲自所托付给我们的事工。谢谢主耶稣，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